美国有个好处就是非常多元化，很多项目其实他想要亚洲人，他想要有华人口音的英文，因为你面向的观众不一样，在美国有太多族群了，所以他很多做的广告，他也是面向这一族群做的广告，甚至是游戏里面很多游戏他的角色，比如说是亚洲人面孔。那他们就倾向于选一个亚洲人来配。我觉得我的优势比只会讲英文的会，反正我是这样觉得啦，觉得多一点吧。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 Bianca 卓贤。在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影视作品当中，总有一些角色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他们的存在却十分重要。这群人就是配音演员。从广告到有声书再到电影，配音演员从声音的层面丰富了画面。但到底配音演员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AI 技术的存在跟进展是否有影响到他们的生计？我们今天很开心请到了一位人在加州的双语配音员 Angela， 聊一下在美国做配音演员的幕后大小事。
无论你是谁，你来自哪里，此时此刻我们相聚于此，欢迎聆听 Sound and Flow。
我叫 Angela，来自中国深圳，定居美国洛杉矶，现在呢从事配音行业，做配音员，也做配音的广播剧导演和制片，同时我也从事电影工作，是电影导演和制片。
哦，身兼多职。对，我就看到你的网站说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口音，这个是一种天分吗？还是？
也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总看电视的原因吧。
所以你可以做哪些口音？
口音呢，但是东北可以啦，北京，广东，我也会讲广东话，然后台湾也可以，英语有时候可以说一说，就是那个英式英语，但是估计英国人一听就知道不是正宗的。
然后我看到你就是最近很多的这个配音作品嘛，但是你在其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其他职业的经历，那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你在做配音之前，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从业的经历吗？
在做配音之前，我是做电影的，电影导演和制片，做了一些短片，一个长片，然后之前还做了一些真人秀，挺好玩的。但是后来因为怀孕了嘛，就没有办法再去现场了，或者顾及其他事情了。然后我有个朋友 Joy，他是演员嘛，他有一天告诉我说，有人在找配音的，给国外的一个旅游巴士做中文配音。然后我说 OK 啊，好啊，我就去了。好像是以色列的一个旅游巴士上面的一个 tour，讲的是圣经里面的故事，其实有点像那个 Universal Studio 啊。你去不同的场景啊，你可以戴耳机，然后里面有不同语言的翻译。录的时候就很开心呐，觉得很好玩啊。录完之后呢，那个 producer 就跟我说：“You're actually very good at voice acting. Have you ever considered doing it？” 我说：“Yeah，我挺喜欢配音的。”然后就想了这个事儿。刚好我先生他是做电影混音的嘛，然后我们家也有这个录音设备，我就试着给自己做了一个 demo。从那开始就开始配音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geek 之前，你都没有就是留意过自己声音的优势啊，或者说觉得自己声音很好听什么的。
哦，有啊，那我原来是广播站的，
OK，所以你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声音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
对，但是就没有考虑过做这个行业。
然后就是从这一次配音之后，其他的接案的案子都是怎么进来的？
从最小的开始做起嘛，有个 Fiverr，知道吗？Fiverr 就5块钱给人家配一个音，5块起跳了。从那里开始攒自己的经验了，然后 慢慢的有一些钱了，我就去 voices.com，还有 voice 123上面要给一个每年给个会费，然后它上面也会 post 一些中文、英文的配音啊，在上面找到蛮多 client 的，然后慢慢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很多 client，就是 direct client 来找我了。
哦，
之后到了疫情那一年，我在 Facebook 上有个朋友，他建了一个群，叫当时是叫 People of Global Majority Voice List or Voice Over List，就是里面全都是非白人的配音演员啊。现在他改名字了，叫 Voice of the Global Majority。在上面，他有建了一个 database，然后你把信息伸进去，就会有一些选角导演呐、啊，或者是 producer 啊，通过这个 list 来找人，也有一些工作是通过这个找到的。
哦，所以就等于说，机缘巧合入行之后，从接一些不同的小活开始，然后慢慢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跟存在度。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知名度了，反正就是。Put myself out there，会更容易被人家找到。
你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需要配音内容有哪些吗？就是我看你的那个网站上面的 demo，其实有很多我没有想到过，这个声音是 hire 专门 hire 一个人来做的，所以可以给我们就是科普一下。
OK 啊，马上可以反应到的肯定是动画、游戏。这是非常直观的，需要配音的。那广告也需要配音，然后呢，还有一些 e-learning，就是电子化学习。比如说，你刚入职一个公司，你们公司要给你做个培训，然后培训里面是有配音的，还有audiobook，就是有声书，还有广播剧，还有很有意思的就是，你打电话的时候说：“你好，欢迎光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些都是找特殊的那个配音员来配的。
那你自己接的案子里面最常见的是哪些？
最稳定的是电子化学习 e-learning，然后因为我自己在做有声书和广播剧的 producer 和 director 嘛，就是做制片和导演，所以我也接触有声书也蛮多的。但是自己好像没有录过有声书。就是当演员的话，因为如果是中文的有声书的话，它的面向观众是中国人，然后大部分都是在国内录的，不需要我来做，我导的和制片的都是英文的。
哦，所以 e-learning 一般都是怎么样的客户啊？
有很多啊，比如说安全操作指南呐，防止。网络诈骗的，或者是 cyber crime 啊，这些有很多很多。还有最近做的一个是教大家怎么做乐高，还有就是博物馆。博物馆，你看有些人他是拿着耳机走来走去嘛，它里面的其实就是不同语言的介绍。
哦，你中文跟英文都有录。
对对对。
那你觉得说配音员他作为一个专业，他有什么跟其他的有专业录音设备那种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我从几个方面来讲一下吧。一个是有些人他的声音非常好听，他可能这辈子听了很多人跟他说：“啊，你的声音好好听啊，可以尝试一下去做配音啊。”但是呢，声音好听并不一定可以当配音员或者是配音演员。我们叫 voice over actor 或者是 voice over artist，它是需要有表演成分在里面的。有些人的声音很好听，但是没有办法表演，但是他可能也有优势，就是如果不需要表演的话，他可能新闻播报上面会非常非常好，有一个非常好的配音设备，当然这是必要的，而且你还需要有自己的这个录音棚，要隔音好，但这个都是比较技术方面的啦，大概一天几个小时就能学会，花点钱就可以实践出来的。其实比较难的是学会如何。表演，把 制作人或者导演的想法，用你的声音和语言来呈现它是比较难的。
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说，就是现在那个 AI 的科技，相信你们在业内也是有经常讨论到嘛。其实它对很多行业都有进行冲击。对于我们的行业来说，其实我有看到，一些什么所谓的虚拟新闻主播都有出来了，就是他的口型是可以跟稿子完全对上，然后表情也是可以声情并茂。就会有人讨论说，这个是不是哦，在不久的将来会取代一部分的人力，那你觉得这个 AI 的科技有威胁到你们的职业吗？
有啊，现在 AI 它的发展真的是太快了。之前你看，比如说你在 TikTok 上面是吧？你一听就知道它是 AI 机器，直接是那个 text to speech。但是现在它已经发展到你输入文字，然后你还可以把情感输进去，你甚至可以 match 任何人的声音，你还可以 match 嘴型，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慢慢的话，可能已经会超过之前我们说的恐怖谷效应，就是还是蛮可怕的。有一些，比如说 e-learning 呢，如果这个制作人或者这个公司他想省钱的话，他完全可以不需要找任何演员，但是就很多人会反映，还是能听出是一个 AI 的声音，只要是 AI 的声音，他们就不会想去听了。但是慢慢的，AI 可能也会发展到听起来跟真人没有任何区别。
你觉得他是一个能够威胁你的，你是对他惧怕的一个态度吗？
也有了，我其实也蛮反对用 AI voice，但是其实是可以帮助，可以用 AI 当做一个 tool，而不是一个 competitor。比如说，你是一个 celebrity，你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你已经拍完了这部电影了，或者是录完这部书了，但是为制作人来说，我发现有几个错误。但是呢，你已经去了其他的国家了，你在拍其他的片子了，但是我这个东西明天就要 deliver，怎么办？那如果我有得到这个明星的 consent 的话，他的允许的话，如果我用 AI 去弥补这几个错字错句的话，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确
对。
实，好，讲了这么多比较沉重的话题，我想稍微轻松一点。其实你现在全职做配音有多久了？
6年，
那这么换
对，
算一下，你的孩子是6岁了吗？
对的，
哦，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所以现在是在上。
上小学。
那你觉得你在过去6年这个配音生涯里面，有什么事，比方说朋友聚会，你都一定会拿出来跟他们讲说，哦，这一次经历实在是太好笑了，或者是太尴尬了之类的。
我可以想到，我比较 proud 的有几个，当然给钱给的最多的就是耐克啦，给他们录了一个那个 meditation 的，就是冥想的录音。
耐克有meditation 的这个产品哦，
对，你可以上 Apple 找到的，叫 Sound and Flow。
这是一场声音与感官的体验，指引您进入更深境界，向瑜伽借把力。
这个就特别是他们后来还加了特效什么，好，听着睡觉，
那这个 project 你做了多久？
好像是3、4个小时吧。
这个就是你说的会有导演陪着你录制的那种吗？
对。
所以就是念稿子这样吗？那你之前有经过什么 audition 才进入了这个项目吗？
有啊，还有就是录了游戏啊，录了游戏有一个叫 Wayfinder。是中文的啦，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玩家会开中文去听。Wayfinder 还有一个，我是配了中英文的，叫 Undying，在 Steam 上面都可以找到。
也是游戏，
对，我很喜欢玩游戏啊，所以我
哦，
就
是哦，呵呵。
很想配游戏。
游戏的配音是比方说就是有剧情触发的时候那种吗？
都有啊， 有些有剧情的，有些其实你只用喊那个后话就可以了。
哦，
我还配过什么，就是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啊，就 pull lever 的那种
好有趣
赌
哦！
博用的。
哦，
很多这些 client 都不告诉你配的是什么了，有些东西要最后找你才能找到，或者是要追着他们问才告诉你是什么。
哦，所以你配的时候都不会知道它是要怎么用的吗？这是可以的吗？
有些是这样的呀，对啊，他们就保密的很紧，但是 release 之后他也不会回来找你，还给那个世界卫生组织配了关于 COVID 的几个片子，昨天和今天配一个珠宝的，那个就不能说，现在可能还在 NDA。
哦，所以其实很多不同的客户诶。
嗯，很好玩的。
那你会觉得这样的工作就是有不好的地方吗？还是你其实蛮 enjoy 这样的灵活度的？
嗯，我很喜欢这个灵活度啊！我不只是做配音呐，我现在也在做电影，就是那种竖屏短剧。
那视
嗯，
频短剧在哪里播？
我是在美国这边的，好多个 app，Real Shorts、Good Shorts、Drama Box、什么 Dream Me，太多了。国内的很多公司都来这边找人来拍嘛，因为在国内很火啊。
那有声书上面的，你可以讲一下你最近的一些 project 呀？
我们最近上的一个叫《The Gang》，三个主角，我们是 full cast，就是每个声音都找一个演员来录的，其实更偏向于广播剧。嗯，因为美国的有声书和广播剧分的还是蛮清的，有声书就是 audiobook，一般就是一个人或最多两个人来讲整本书。广播剧呢，就是 different，叫 audio drama，每个角色都用一个人来演。我的背景是电影行业嘛，我就很喜欢玩每个角色，我都 cast 的一个演员，或者是一个演员，他可以变声 voice different characters。The Gang 现在在Magic Wave 这个 app 上面可以找到。然后呢，现在还我在做另外一本书，是 Gay Romance。
哦，因为其实我还在知道你之前，其实对这个职业了解比较少。然后你又作为一个有双语优势的一个配音演员，你觉得在美国做这一份行业，观察过自己的优势或者劣势吗？因为我想到说，在美国录很多，比方说英语作品的话，如果是本地人，可能还是有听得出来口音。那但是你又有双语的能力，又是可能现在一些作品需要的，那你是怎么样看自己这个能力的呢？
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有几点呢？一个是我的很多客户叫我录，还是录中文，但是呢，他们并不是中国的公司，因为在中国的公司肯定没有必要在海外找人帮配嘛。但是很多客户因为防火墙的原因，很难跟国内的配音公司配音演员合作，或者是国内的配音演员并无法用英文跟他们交流，对这些公司来说比较容易啦，找我们这种在国外的配音员。还有就是美国有个好处就是非常多元化，很多项目其实录英文呢他会要的，比如说他想要亚洲人，他想要有华人口音的英文。
哦，有专门找这样的
对，因为你面向的观众不一样。在美国有太多族群了，所以他很多做的广告，他也是面向这一族群做的广告，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了，甚至是游戏里面很多游戏，他的角色，比如说是亚洲人面孔，那他们就倾向于选一个亚洲人来配。我觉得我的优势比只会讲英文的会，反正我是这样觉得啦，觉得多一点吧，因为他们的竞争太强了。比如说我在 voices.com 上面看英文的招聘广告的话， 有很多很多人去投，上百人去投。但是如果是中文的话，那我只跟大概，如果只是女性的话，大概我跟9个人一起竞争；如果是男女的话，可能25个人吧。所以竞争方面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找准了自己声音的定位，其实这个可以转化为一个优势强项的地方。
嗯，对啊。
那你觉得，你的职业生涯里面有没有什么很想要拿到的项目？
很想去继续配大一点的游戏，然后做 mocap，做动作捕捉。动作捕捉就是你看现在很多游戏里面不是那个人物他会走动啊，然后开枪啊之类的，就是蹦蹦跳跳的那种啊，有表演成分的啊。他会在一个 stage 里面，演员会穿着那种有点点的衣服、有球球的衣服做动作捕捉，同时也在表演，这种就很好玩啊！我就特别喜欢玩，这种
这个跟
工作
声
最
音好
好。
像没有什么关系。
有啊，这些他是边表演边录音的，
哦，这样子，所以就是说采集这个声音演员的动作跟他的声音。
对，但是现
哦，
在行业有一种方法，就是两个分开。
嗯。
声音演员和动作演员分开做，我知道有一个公司在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做游戏声音的导演也是很爽的，我也想做这个工作。
你有想象过自己会是怎样的一个导演吗？
我觉得跟做广播剧啊、做电影的分别不是特别大，只是跟他们，告诉他们我想要什么样的感觉，怎么把他们导到我需要的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你，比方说你在做有声书的制作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带领你的声音演员去做到，比方说勾出他的情绪啊什么，你都是怎么样指导的？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好演员，就不用导太多。但是他们也是需要有 direction 的嘛。首先要跟他们沟通好，他们比较喜欢哪一种的导戏方式嘛？你需要我打断你，重新再来一遍，还是你想过一遍之后呢？我们慢慢抠，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我导戏的顺序呢？比如说有声书。我会希望他们在录音之前自己去读一遍呢、啊。你要没读的话，我能发现的。我知道你肯定没有读。读一遍之后，我们现场我们过一遍。你不需要带入感情，咱们只需要熟悉一下这一场戏就可以。然后下一遍你带入角色，咱们大家所有人一起来一遍。之后我们再回来仔细抠哪一句，我需要你重新录一下。我导戏的时候不喜欢告诉他哪里做错了，因为他们脑子就只能想了啊哪里做错了，需要告诉他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一个什么情感，或者是告诉他这个角色他真正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什么是他的潜台词，这样可以慢慢把他们导到我想要的一个程度。
所以其实跟就比方说电影导演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说没有这个视觉的上面的。
对啊，对对，
那你做过这么多不同的职位，你有就是最喜欢的一个职位吗？
看情况吧，我觉得好玩就行。当演员当然是压力最小的嘛，你其实只要按本子读就好了。我当制作人的话，要做很多事情呢，比如说有些书我拿到的是中文，我要找人把它翻译成英文。还要找美国当地人把它再润色，这个我所有每一个步骤都要抠，都要关注。然后呢，还要标上每个人的台词，还要注意每个人的动作，还有一些非台词但是会发出来的声音，我都要注意。录的时候 just have fun，录完了之后就要抓脑袋啦，我就开始做后期了。后期也要跟自己也要剪，找人来做音
音
效。
效，
我之前几部书都是自己做的音效，后来实在没时间了，我找了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女生做偏音效，然后我找的我先生去混的音，每一部都很好玩吧，但是就看我的时间够不够了。
其实你觉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少人知道的一个行业？
也是好事啊，少人知道的话，又没有
嗯。
多少人跟我们竞争了。很多我们这些做配音演员的都有 day job，都有平时上的班，然后我们是上班之前录，上班之后录。
那你觉得以后来说，你会想要继续做配音演员这个行业吗？
对啊，我很喜欢啊，这个行业 is very pure, not toxic，有那个。不好的方面就是有些人会占配音演员的便宜，比如说骗他们给他们做小样啊、demo 啊，但是并没有做出来。但是这些人很少了，这个行业还是非常，我觉得我们很天真呐。你想一想吧，配音的人喜欢干嘛？玩游戏、看动画、看书，对不对？全都是 nerds，
是
然
这样
后。
吗？你发现是这样吗？哦，
对啊，对啊，要不就是演员，干这个工作，他其实并不是 celebrity 嘛，他也没有任何的明星光环，我们就是做着我们非常喜爱的一个工作。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参加了一个 Sovas，That's Voice Over Career Expo，就有很多的 panels，有一个人是从广播播音行业。干了30年之后转到这个做配音行业的，他说我做广播这30年来从来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社区，so nice，everyone is so nice to each other，wanna help each other，就所有人都喜欢互相帮助，非常友好、非常善良的一群人。我们不是说我想把你的工作抢走，我想说，我们这个团体是所有大家都希望。互相能帮助、能成长的一个群体，比如在网上上课啊，一起上这个VO 的课的话，你其实并不知道对方他不只是一个 voice actor，他也可能是一个 voice director、producer，或者是 someone work in a post。但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行业，然后呢，你也不知道，有可能你上了这节课之后呢。你会遇到下一个，you get your next job。
哎，所以听你这么讲，其实voice over 这个行业里面，很多人基本上都是兴趣驱动进来，然后都是有自己另外的全职的工作，这个更像是一个就是业余爱好这样存在。
有些可以说是从业余爱好开始的吧。你要是想时间投入和产出的。比的话，配音行业还是不错的。我说的时间投入是你录音的那一块时间，和你收到的 payment 就是报酬是一个不错的。但是你不录音的那一部分，你要加强自己的能力，你要去找工作，你要去 audition，然后你要 several rounds of auditions，要 self marketing。有很多事情要做了，已经有很多作品的人还是在继续上课学习 self marketing，还有干这个行业啦。就像我刚才说的，you be nice to everybody, you have no idea who you are talking to. The person you're talking to could give you the next job.
那你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什么，就是比方说，比较有名的人，或者说那种 KOL，就是行业内知名的大牛这样？
有啊，有很多明星做配音啊。然后我们组里面有很多人在 Netflix 做配音，有些人配了之前超火的那个叫《Blue Eye Samurai》，我还认识做《Blue Eye Samurai》的那个，好像是 voice director 吧。大家都没有什么偶像包袱的吧？我们都是在做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
听你这么讲，好像是一个很，就是环境很友好的一个行业的一群人。
对呀，对呀。
那最后一题吧，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些新人们？
继续学习吧，我觉得每天都在学习不同新的东西。还有就是。 Make your demos，把你的小样做好，每一个不同的category 都要做一个小样。如果你想做配音演员的话，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配音设备，这是硬件，因为现在很多都是 remote 了，不去 studio 去录音了。而且你要把你的 studio，隔音要做得非常好，因为我在选角 cast 的时候，如果你的表演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办法用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录音环境不好，我可以听到外面的车的声音的话，没有办法用你。
这样子的，
隔音设备做好，录音设备做好，把你的小样做出来，这个就很多学问在里面了。你要做小样的话，我就可以跟你说个好几个小时都有可能。当你有了自己的小样，比如说角色的、游戏的、动画的、广告的、e-learning 的，你甚至可以做 promo，就是 announcement 啊，比如说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presented by，然后这就是 promo 嘛。你可以做不同的 category 的小样，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网站，别人要可以找到你。你要做 self marketing，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渠道可以找到工作呢，那你就要去 pay to play 网站上面 voices.com voice 123去找你的工作。如果你只是刚刚开始，不想给这个会费呢，你可以去 Fiverr 开始积攒一些自己的经验。对啊，做到一定程度之后，有时候有些人呢，他会做就是 cold marketing，send email to people you don't know or a company you don't know，但这个我还没有怎么做过啦。
因为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所以声音好不好听，这点到底是一个主观的东西，还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客观啊，我
啊？啊，
们
那如果有些人声音很难听，那他们就没有希望了吗？那
什么
怎么
叫
才算是声
怎？
音难听？
对呀，怎么才算声音难听嘛？我们也有很 successful 的 view talent，他们是那个。我们老家叫大舌头，有些人说话上面是就是 physical 上面的缺陷了，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找到工作呀，有需要这样的角色。美国好就好在是多元化的一个社会，不是说声音不好听了，就是声音沙哑的话，你看美国也有一些很有名的歌手，他们的声音是沙哑的呀。主要就是你的表现方法吧，
所
每
以就
个
是没
人
有难听的声音都可以。
对，因为你是代表了这一群人 ，representation matters，还蛮重要的，对。
哦，很好的结尾。
我觉得我很幸运啊，我工作不觉得是工作，我觉得就在玩儿。我也希望很多人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找到自己吧，或者可以找到享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多工作不是这样啊。以前我有做过，就是很令人头疼、很没有意思的工作，但是干这个真的很开心。每天早上起来，我就马上看手机，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啦。但是我马上看手机，看今天有没有什么 client 给我发邮件的，说要什么东西要录的，就很开心。
节目结束之前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想要联络我们的听众，也欢迎给制作人发邮件，邮箱地址请见节目详情页面。期待看到你的来信和留言。